各位大德晚安，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们讲菩提心啊，讲菩提心。那还没有讲这个菩提心之前呢，先讲一个小故事啊。话说从前有一个人呢，有一天呢，很不幸的被这个坏人呢抓去了。那么把他的眼睛呢蒙起来，半夜呢就拉着走，一山过一山。那么这个人呢被人拉走呢，心里很恐慌的，他就想他的故乡到底有什么一个特别的特征呢？他一定要想办法啊，设法来还回这个故乡。那么这个时候刚刚好附近的一个寺庙呢就在敲钟了。那么他听着这个钟声呢，他就注意到这个钟的这种音质啊、音量啊，以及他敲钟的速度节拍。哦，寺庙里面钟声是18快18慢啊，暮鼓晨钟，早上就先打钟再打鼓，晚上呢后先打鼓再后打钟。所以他就专心的呢听这个寺庙里面的师父们呢、啊、这个敲钟的声音呢 啊注意节拍，他的音质音量。然后他就跟着这个坏人呢、啊、走啊。那么一山过了一山，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个坏人啊就把他的眼睛啊这个布啊揭开了。哦，原来是一个啊坏人呢拉他来工作。那么他心里啊就一直默默的去回想那个钟声，所以他下定决心，因为来到这个地方东西不变了啦，那唯一的方向呢就是那个钟声那个方向，可是钟声在什么地方呢也不知道。所以他就想办法呢表现得很好，很努力工作，这样子他可以取信于这个坏人。那么这坏人呢看他这样不错啊，很工作很认真啊，就对他疏忽了。那经过几年啊几月以后呢，他趁了一个机会他逃跑了。那么他也是这样一山过了一山呢，就是注意这个钟声，唯有这个钟声呢才指引他这个是他家乡的那个寺庙的钟声。所以有的时候听到钟声呢一看，哎，不是，是别的寺庙的那个钟声呢，不是他家乡的这个钟声，所以他又换另外一个方向，就这样子不断的走，不断的换方向，就是每天晚上呢注意听钟声。结果终于有一天晚上呢，他听到那个钟声了，节拍速度的快慢以及音质音量呢就是他家乡的这个钟声。所以他就往这个钟声的方向呢这样跑过去，然后他回到了他的家乡，他重建了父母妻子儿女。故事很简单，那么请问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有没有一个钟声？我们每一个人钟声会不同的，这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你的生命观、你的价值观、你最高的一个生命的坐标。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要赚钱？你为什么要生活？为什么要吃饭？你为什么？那内心深处，它有一股力量来指引着你往这方面去走。那学佛的人呢，也就是这样子，他内心当中有一个钟声来指引他学佛的方向。那么在佛法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昨天我们有讲过了，小贵就是人天圣发真上心，这一生当中我们读经诵经拜佛拜山啊，做善事啊，布施救济贫穷啊，如果是说我们希望来生大富大贵咯，荣华富贵咯，来生长相庄严，眷属圆满，身心健康，那么你发这种心去修学佛法的话呢，叫做发真上心，真上心来信佛学佛。那么这样修的话呢，就来生可以得到人生，或者是到天堂啊。当然了，需要到天堂的话，不是说做做善事就可以的，还要修一些禅定、布施、持戒、禅定。那么这个是升天呢 如果是想得到人生，那就是持戒啊、布施就可以了，不修禅定呢也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啊，身心家庭事业受到某一些挫折，导致于我们啊对人生产生一种厌离心，觉得做人很苦啊，人生老病死，那么人与之间冲突矛盾啊，爱别离苦啦，怨憎会苦啦，求不得苦啦，那么导致于你对人生没有希望，于是你信佛，你学佛，你拜佛，你觉得出现生命是很痛苦，那么你以这种心来信佛学佛的时候呢，你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的是厌离心，厌离心啊，就是说讨厌这个世间，讨厌自己生命出现。那么如果你有这种心念来信佛学佛，即使你在做有多么大的善事，你诵多少经，你拜多少山，你拜多少佛，你最终呢只能成为阿罗汉，因为你以厌离心来信佛学佛，这个就叫做二圣，就声闻圣呐、缘觉圣呐，就是辟支佛或者是阿罗汉，这个就是发厌离心来修一切善法。最高最高的呢，就叫做发菩提心。一生当中信佛学佛啊，礼佛拜佛诵经做善事去朝山，那么布施呢、持戒呢、修禅定呢，无非都是想希望自己能够像佛陀那种智慧高超啊，悲心圆满啊，相好圆满，那么修这些能够像佛有这么大的威德功德来利益众生，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众生呢，净化身心，让众生的身心得到利益。你发这种心来信佛学佛的时候呢，我们说你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的话呢，它最后就能够这种跟菩提心相应的时候呢，就能够成为成佛啊。我们说成佛啊，将来最终呢就是成佛。那么还没有成佛之前，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啊学分还不圆满。 你的智慧的学分、悲心的学分还不够圆满，那时候我们就称为菩萨，啊，就叫菩萨。所以佛从哪里来的呢？从菩萨来，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而来的。那么菩萨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来的嘛。啊，从我们每一个人发菩提心，啊，修菩萨道来的。所以说，人成即佛成。啊，人把智慧、悲心，啊，进化升华到最高圆满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为佛陀。佛陀。那么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那么悲心还不够圆满，智慧还不够圆满，我们就称为菩萨。觉有情，觉悟的有情，啊，觉悟的有情。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呢，是从《华严经》第十七卷里面我录出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发菩提心？为什么你会去想发菩提心？这个因缘是什么？我们把它录出来了啊。说菩萨为不断一切如来种性故发心，啊，就是说我们不忍这个圣教衰，不忍这个众生苦啊，所以这样子来发心，让这个如来的种性、成佛的种性不断，不断自己的如来种性，不断一切众生的如来种性。那么这样子来发心，我们信佛学佛的人呢，不是说佛永远高高在上，我们希望的是说有一天我们的功德、智慧、悲心圆满的时候，跟佛是平等平等，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我们称为叫佛性，或者是如来种性，有成为如来、成为佛的那种种子在那边。那么，如果我们不去修学善法，那么我们虽然有这个如来的成佛的这种种性呢，但是还是会怎么样子呢？会退失掉。所以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以及一切众生，这种如来的成佛的这种种性呢，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呢，自己鼓励自己好好修学，也自己呢能够去帮助众生呢，使他的如来种性呢，啊，能够升华进化而最后成佛。所以是为了不断一切如来的种性呢，你才发菩提心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说，为了充遍一切世界故发心。我们现在检讨一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凡夫地啦。那么在凡夫地里面，你看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有限啊。我们一个人呢，啊，你看看能力有限呐，啊，服务自己的妻子儿女啊、父母啊有限，或者服务这个社会啊有限，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成佛的话呢？就能够充遍一切世界去服务众生，这样子来发菩提心。就是说成了佛以后，他的服务能力呢比较高比较强，所以是为了充遍一切世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这一个世界这个社会，不是，一切十方世界去服务所有一些众生，这样子来发心的。那么另外一个是说，为了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发心，不是仅仅度度自己父母兄弟姊妹够了，不是这样子的。一切众生啊，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国家、什么国度，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跟他结善缘，利益他、帮助他，是这样子来发心成佛。那么这是第三种，为了度脱一切世界的众生呢，才发心的。那么另外第四个就是为了悉知一切世界的成坏故而发心。 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是末日啊，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的？啊，世界成住坏空啊。那我想请问各位，这个世界成住坏空是不是一定的？会不会有一定的？会不会？没有一定哦。佛法里面没有这个末世的观念，佛法没有末世的观念，所以什么时候世界会坏掉啦，世界会毁灭啦，佛法里面不这么讲。佛法说，染污众生多呢，这个世界就染污，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就是说，这个心地不好的人多，邪知邪见的人多，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如果是一个这个世界正知正见的人多，心地好的人多，善良的人多，这个世界就能够让我们永续经营下去，啊，永恒的让保存下去。所以，整个世界的命运就是我们所有全体人类的手中的掌握住。你个人的一切，你个人掌握。你的家庭就是你整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的来掌握，这个家庭是不是兴衰，那就看你们父母兄弟姊妹啊、夫妻子女，大家是不是一团和气，认真做事啊？所以佛法呢，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呢，它没有像有些人说哦，再过几千年、几万年，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没有这个观念。他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啊，就随着众生而来改变的嘛。我们是正报，啊，我们人是正报。那么山河大地呢是依报，山河大地是依靠我们正报而转。觉悟的众生多，发菩提心的众生多，这个世界就进化，啊，就变成很美好庄严的一个世界。所以佛法没有这种末世论的这种观念，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啊，在《华严经》里面就有这句话了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还有呢，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所以这一切一切的啊，人类的这个哈、哦，这战争与和平呐、啊，啊，这个瘟疫呐、啊。啊，这个美好的这种环境呐、啊，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人类的众生心，是迷惑呢，是觉悟呢，去决定的，啊，去决定的。所以这个为了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呢，来发心。然后他说，为悉知一切众生垢尽故发心。你信佛，你学佛，你打坐，啊。你修修这个禅定呢、啊？你这目的做什么？你宗教信仰的目的做什么？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悉知一切众生的垢尽故，垢是指烦恼，众生的烦恼千差万种，这个万种啊、哦，千差万别。那么众生的烦恼要断尽，也有它不同的方法啊。怎么样才是烦恼断尽？那么你要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为了这样子，你必须去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为了悉知一切世界三有清净故，发心，啊，三有就是指这个欲界的色界、无色界叫三有。为什么叫有？有就是有为有漏，有烦恼，啊，一切是无常。那么这个在我们看，在我们凡夫来看的话，这三界一切是这么样龌龊的、污浊的。但是，依学佛者来看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心，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是这么龌龊的。它本来也没有什么啊清净杂染的，都是我们众生有烦恼。才产生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证到诸法的实相的时候，本来这三界就是这么美好的，就是这么美好的，啊，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清净心啊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为悉知一切众生心乐烦恼习气故发心， 这个都是说为了度众生。你要度这个众生，你必须了解这个众生的这种根性，他喜欢什么法门啊，他有什么这种嗜好，他的烦恼习气有哪些，怎么去对治他。所以你这样发菩提心呢，来信佛学佛。下面说，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时生彼故发心，这个不容易哦，是不是？你问我说，师父啊，你前世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吗？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知道吗？哦，如果是说你也修禅定功夫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自己啊前生来世怎样子，你可以知道。那然后你如果功夫更好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别人前生来世怎样子的。但是要记得啊，佛法不是叫我们学算命啊，它是为了要利益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众生他前世修过什么法门啊，那他有什么业障，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好去帮助他利益他，而不是叫我们说我知道三世因果啦，我帮你算命啦，这个这样子，那名利心一来那就麻烦了。所以佛法这种修这种智慧呢，他不是为了这个哈，要去赚钱呐，和做什么，他不是，完全就是为了要去利益众生，他必须有这种智慧，知道众生的过去生、今生、来生的种种的情形。那如果是你知道他的业报，那么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提升他。所以这个就是为了了解众生的这种生死轮回的现象，所以你发菩提心、信佛、学佛。当然你故意的很刻意的说我们学这个什么紫微斗数啦，什么八卦啊，什么去算的话，那个不属于佛法的啊，不属于佛法。那个算准不准呢？准不准？会算的是有点准，知道吗？会算的会有点准，因为那个也是一种统计学嘛，是不是统计学嘛？过去的人呢，用这个生辰八字啊，年月日时啊，来排除你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啦，还有什么五行八卦啦，那当然是有它的根据性的，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佛法的这种是修一种禅定智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是自然的了解，而不必再用这个时辰八卦了来推算啊，那刻意的去追求这个智慧呢，也不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菩萨发菩提心的一个因缘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为了悉知一切众生的诸根方便，众生有上等根基、中等根基、下等根基啊。那么有些要用方便的法门，有些用就近的法门，所以你为了了解众生的这种根器不同呢，所以来发菩提心。为了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发心，众生的心念啊，随时随地都能够了解众生的这个起心动念呢，这样子你去摄化它呢就比较容易的。所以因这样子而来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之故发心啊，众生的智慧啊不同啊，所以以发心故，常为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意念，即得三世一切诸佛无上菩提，即为三世一切诸佛于其妙法。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了知众生的根，知一切众生的这种业障、烦恼、习气，他的根气不同，他的心念不同，这样子来发心修学佛道，这个就是发菩提心的一种因缘。我想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子，到底我们是要先成佛来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众生才能成佛？有些人说，那你先度众生，你没有本事你怎么度众生？那有些人就说我们要先成佛再度众生，因为平时我们都会听到这句话，成佛度众生，是不是？好，请问各位， 我们先工作赚钱，还是我有钱以后我才来工作赚钱？请问各位啊，先工作是不是先工作嘛？我们应该先工作才能够变成有钱人嘛，是不是啊？不是说啊，我有钱以后呢我再来上班。你有钱，你有几千万几亿万以后，你会不会再上班？你不想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你要利益众生你才能成佛。但是我们一般人有个错误观念，我只要这样打坐啊，忽然间嘣一下子我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我才来度众生。所以一般人都会有这种观念哦，成佛度众生，是不是？我成了佛以后，哇，我像佛一样有神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众生的心念、起心动念我都知道，他的根性、习气、烦恼我都很一清二楚，我才来度众生。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了解哈，度众生才能成佛。为了度众生，所以你必须成佛。跟你平时所举的观念，就是说我要成佛以后才来度众生，这个我们要分辨清楚。你没有度众生能不能成佛？不能成佛，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没有度众生的这个功德，你不能成佛。那么你为了度众生，所以你必须精进努力。正如说你叫人家不要发脾气，最起码我不应该发脾气，是不是啊？你叫人家你不要喝酒，最起码你自己不要喝酒。你叫人家不要抽烟，最起码你自己我应该不抽烟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了度众生你必须精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我们就只一个人到深山里面好好修到我成佛了我再来度众生，这个观念我们要稍微改变一下子啊，度众生才能成佛。那因为要度众生，所以我必须精进，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我自己，改变我的毛病，改进我的这个毛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以菩萨呢为了利益众生，他就必须广学一切法门，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啊，千差万别，我不能用一个法门呢来度一切众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医院里面呢，你看那个医生分内科外科啦，是不是啊？内科里面还有什么肝脏专科的啦，心脏专科的啦，就肝脏科的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啊，是不是？是肝硬化呢，还是 B 型肝炎呢 ？C 型肝炎呢？到底是什么病人呢？还分很多类的呢。单单一个肝病，不晓得要用几千种的药。何况我们众生的这种根性的千差万别，你说我用一个法门度尽一切众生，理论上通不通？不通。啊，众生千差万别，有些你需要他念佛，有些要念咒。有些要参禅，有些修唯识观，有些修法界缘起观，有些修无常观，有些修不净观，有些修慈悲观，那这是千差万别。如果你懂得众生的过去生过去世所修所学，以及他这生当中他的烦恼习气，那么你就很容易呢去摄化他啊。这是讲我们的发心因缘里面的哈，这是在《华严经》卷第十七里面的哈，有谈到这些发菩提心的因缘，我就简单的跟各位这样啊，作为一个参考。下边呢是菩萨见诸众生孤独无依，生哀悯心。我常常说，我们学佛的人啊，离不开我与众生，我们面对众生，是不是？那么众生包括父母、妻子、儿女、你的邻居以及社会所有的众生，你面见掉你看到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时时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与众生，我怎么样面对这种众生。
那么第二个是说我跟物，我与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衣食住行，这是物，我怎么样面对处理这些。还有一个是我跟我自己的身心，尤其是我的内心，我怎么样安这个安住其心，降服其心。我们学佛法总不离开这些东这些问题，是不是？我面对众生，我面对我自己内心的世界，我面对这个啊五颜六色、五光十色的这个世界，我怎么样去认识它、了解它而不受影响？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谈到说我们对众生应该怎么去认识、了解，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啊面对这众生。第一个，菩萨见诸众生孤独无依，生哀悯心。这个菩提心呢，有的时候就是称为大悲心，就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那种哀悯心，那种悲慈悲心。华严经里面这边是写生这个哀悯心，也就是慈悲心，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悲悯的心啊。菩萨见诸众生孤独无依，生哀悯心啊。请问各位，我们来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两个人来，三个人来？一个人来，是不是？我们都每个人单独来的吗？是不是？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约一个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伴侣跟着我们走吗？不行。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啊？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所以说，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是不是？啊，我以前写了一首诗，三界流浪汉，六道独行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三界当中的一个流浪汉嘛，啊，欲界啊，色界啊，无色界啊，啊，六道里面呢、啊，你看看，地狱恶鬼畜生啊，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独行侠吗？独来独往的吗？所以你看，父母亲生我们下来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子啊？要怎么样？咔嚓，一下子把那个什么脐带把它剪断，这很有意思哦。哎，你如果不剪断的话，会怎么样？母死子死，母子都会死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哈，啊，每一个众生呢，生下来他就是孤独无依的。生也是孤独的来，走也是孤独的去，所以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有那种孤独性，你要认识这一点啊，认识这一点。但是众生呢，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孤独，所以他要找怎么样子的，要找伴呢、啊、是不是要找伴啊？他一定要找伴呢、啊、那么这个要找一个人来跟他认同，或者是他去认同人家，这自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啊，家庭的这种夫妻的这种结合啊，朋友的这种结合，而因为人生呢就是一种孤独的啊，孤独的。那么见到众生这样子的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走，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来，也孤孤单单一个人这样走，所以都是这样迷迷糊糊的，那我们呢就生一个哀悯心、悲悯心。如果我们修啊、学啊，那么这样子觉悟的话呢，就不怕这份孤独。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发菩提心，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孤孤独独来的。如果我们觉悟，我们有智慧，这种孤立感呢就消失了。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来的时候迷迷糊糊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是要到哪里去，我们不晓得，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害怕，是不是？所以古代的帝王他去世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连妻子儿女一起活埋，是不是？你看那个古代的埃及那个金字塔里面呢，中国的这种陵，那个古代的皇帝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哦，人活埋的，他怕孤独。我讲一个故事啊，给各位提神提神一下子啊。有一个有钱人呐，他有一天生病了，医生说你这个病呢，很快就会死亡，你要赶紧的处理你的财产。那么他这个公司里面呢，原来有一个脑筋比较差一点的，他实在是太笨了，太差劲了。所以他就为了提醒他呢，他就送了一副拐杖给他。他说：“你呀，尽量去找，找到比你笨的人呐，你这个拐杖就送给他。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笨或者是不笨，什么反正老板就拿一个拐杖给他呢，他就收起来了。那找了好几年呢，就是送不出去。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呢，就把这个财听了医生的吩咐以后呢，赶紧把财产呢就一份一份的哈，这一份的给妻子啦，这一份给儿女啦，这份给谁啦，什么样的就分配了。那么这些工人呢，他也分一部分给他们了。他就说：“我今天我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今天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啊。”我要去旅行，他们就问啦、他说：“老板啊，老板啊，你到遥远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名词叫遥远的地方。”他说：“老板啊，那我陪你去好不好？”他说：“不行不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他说：“我是你的工人呐、那我最起码我可以帮你背背包，准备吃的、穿的、用的啊，睡袋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他说：“老板，我看你没带什么你是这样走吗？”他说：“对，我一个人去就好了。你们就好好的把这份产业啊，好好的守住就好了。”他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下，我找到了。”他说：“你找到什么？”“哦，我找到一个比我更笨的人了。”他说：“你等一下，等一下。”他就赶紧进去以后，把那个拐杖拿出来了。他说：“老板呐、你不是前几年告诉我说，要找到一个比我更笨的人吗？现在我找到了。”他说：“谁呀？”他说：“你呀。”他说：“对呀、你看，既然有一个人要去旅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我是你的工人，要陪伴你去，你又不要，你又没有准备吃的、穿的、用的、睡的都不要，那你不是比我笨吗？我的拐杖还给你吧。”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大老板有没有一样啊？差不多哦，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然后我们走到哪一个地方，我们投胎到哪里，不知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说我前身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跟这个大老板呢。是半斤八两，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众生呢就是这样子啊，在生死大海当中呢，是竟然这样孤独无依啊，孤独无依。第二个就是说，见众生贫穷困乏，生哀悯心。这个地方呢是一种形容词啊，形容词。是从智慧、福德来跟佛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是竟然是很贫穷、很困乏的我们缺乏智慧，所以对于这个生死的真相不了解，对于这个 宇宙的万象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困惑，我们被这些现象迷惑了，狂惑了，我们被这个生老病死啊、穷通妖兽这种种的现象呢迷惑了，所以手忙脚乱的，心慌意乱的，在这个六道当中呢打滚，就是什么缺乏智慧，缺乏悲心，我们自私自利，我最重要，我是第一的，自己肚子痛啦赶紧找医生啦，如果父母亲痛的话啊，明天再找医生好了，是不是啊？哦，这个就是众生的毛病了嘛，啊，自己稍微有点什么不对劲的赶紧找医生，如果别人的话没法忍一下，忍耐一下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缺乏智慧，缺乏悲心，这是一种比较。所以见诸众生贫穷困乏，生哀悯心，生哀悯心。见诸众生三毒火燃，生哀悯心。这个三毒就是指贪嗔痴三毒啊，众生被这个贪嗔痴呢哈，这个身心呢不得自在，好像这个火在燃烧，在燃烧，所以呢也生哀悯心，生哀悯心。那么这在佛法里面哈，佛法里面有一种修法，这种修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如果众生啊对我们发脾气，啊对我们这种不礼貌，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啊、就修这个什么呢？叫做慈忍。慈人，慈悲的人，什么慈人呢？我们就说啊，这个众生呢，他被这个内在里面的三毒啊，去逼迫他，强迫他有这种行为，对我们不礼貌，啊，对我们有这种不好的行为，所以呢，生一种哀悯心。哦，这个人很可怜呐、啊，做烦恼的奴隶，被烦恼支配。实在是很可怜很可怜，他的本心本性不是这样子的，只是那个烦恼的这个贼啊，去逼迫他呢做出这种不当的行为，伤害到我，所以说恨事不恨人，他做这件事情这种傻事啊，我们是觉得啊很可惜，他为什么做这种坏事，而不是恨这个人，是同情他原谅他。见诸众生诸有牢狱之所禁闭，生哀悯心。这个诸有的有啊，佛法里面有一个字呢，它包括内容很广，这个有是表示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刚才我们讲三有，是不是这三有就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这个世界就叫欲界嘛。如果断了这个男女的欲望的时候呢，你就不在这个世界出现生命了，就在色界出现生命，那时候就有禅定功夫，在色界出现生命。然后这个禅定功夫再深一点的时候呢，变成无色界，就叫无色界。可是无色界到了无色界以后呢，如果是没有智慧的时候呢，这个定力一退呢，还是一样啊，跟凡夫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定力深，一定那几千万年而已。那我们众生呢，始终都是被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呢，牢牢的控制住了，所以我们也是还在坐牢狱当中。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坐牢狱啊？有没有？你说我很自由啊，我每天都是啊上班呐、啊。工作啦，然后我想到台北就到台北，我想到台南就台南，我想到国外就到国外，我很自由啊，表面很自由，可是我们内心有没有自由吗？一点都不自由。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好不好。我说某某人啊，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哦，有没有？你马上高兴了。你留这个头发，哎呀，你花了多少钱啊，做得这么漂亮啊，你一听呢、啊、好高兴，
然后我说：“哎，某某人，你穿这个衣服好土哦，你留这个头发真的是土，土得不得了的土啊！你这个见不得人，这个头发留这种形状太难看了。某某人呢、啊，我看你这种行为哦，有点像小偷。查大兵，查大兵。哦，你听下来，你怎么样子？难过，这么多人的面前，你竟然骂我小偷，啊！”竟然骂我说穿这个衣服这么土，你看看，我们要难过几天呢、啊？那不是被绑着了吗？别人一句话，就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啊，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呀、啊，就把我们众生呢捆绑得死死的，不得自在。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诸有牢狱之所禁闭，生悲悯心，生悲悯心。有一次我到那个嘉义那什么那个云林的什么虎尾啊什么，那么专门关那个犯人的啊，毒贩、烟毒贩的呀、啊。他们说，我说，哎，兄弟们呢、啊，你们在这边里边呢、啊，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们就比外面呢、啊，说能够飞出去最好了、啊。我说飞出去以后又怎么样呢？他说飞出去就自由啊。我说不见得了，啊，你这里身是不自由，可是呢，你要让你的心自由啊，啊，你要让你的心自由。外面是身自由，他的心也是不由己。省人在江湖怎么样？